各位同学，我们保罗神学到了最后的尾声了，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这几十堂所学过的，这样子给我们一个总结，一幅大的图画，一个整体的一幅的图画。顺便在这里多提一次，神学院的或者说整全的神学教育要分圣经科、神学科、历史科、护教科，还有各样的教牧神学或者实践神学。而圣经科不论是新约或者旧约，又分原文、原文解经、圣经背景等等。我们这一次所开的保罗神学不是一年级神学院神学生所修的原文解经或者是新约背景，这次是神学，就是说圣经神学科。圣经神学科假设我们已经在保罗的书信上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不过我们还是从罗马书开始，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走过了一遍。我讲这些呢，是告诉各位，我们未来的几年，好些的课程呢，要给我们在这个神学学习的这幅大的图画，一块一块的拼起来。所以起初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第四课的课程，学习的时候有不习惯的感觉，有陌生的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劝告各位看了听了现场的直播讲课之后，我们再听再看3到4次，这样子那些陌生的词汇、陌生的讲课的方法，或者陌生的对保罗思想这种的进入这种的方法呢，可能会渐渐的没有那么的陌生。这次的课程我们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开始讲的。罗马书肯定是整本圣经整体的真理、整体的教义的一把的钥匙这些都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宗教改革领袖他们的看法。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里做了自我介绍，他的身份是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上帝所特派的。他一讲到他的身份，他就讲他的信息福音。那这个福音呢，是论耶稣基督的，但是虽然是论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绝对是旧约圣经所传讲的。旧约圣经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旧约所传讲的，透过应许的方式。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被宣告、被指定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保罗神学后面的课程看见这个从大卫后裔生和从死里复活呢，这里不是在讲，主要不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乃是在教会历史上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个城市、这个世界这个肉体的世界中，然后呢他又在这个灵的新的末世的世代里被宣告、被父神宣告为是他的儿子。所以在改革中的圣经神学发达以来呢很多的学者就不再把第三节跟第四节看为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一次的教导。从第五节开始，保罗又讲到神给他的恩惠和使徒的职分使徒的职分呢，就是要万国信和顺服真道。 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保罗这里在表达几种的心态，一种是祷告的心态，保罗挂念罗马的教会，常常为他们祷告恳求。第二，保罗切切地想见到他们，这是第二方面的心态，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第三方面，第十四节，保罗有一种欠债的心态。我们说过，这个欠债不是保罗欠他们什么，乃是保罗受神托付给他的福音，所以欠罗马人要传的福音。然后呢，最后呢，保罗的心态是不以福音为耻的，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从第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到第二十三节，这里保罗讲人人都认识神，可是人人都不认识神。人人都认识神，因为神第二十节跟十九节两方面的向全人类启示的，一方面是借着受造之物，第二方面是在人的心中，在人的思想里。可是呢，因为人人都阻挡真理，第十八节啊，阻挡真理，所以人人都不认识神。我再说一次，人人都认识神，因为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神在人的心中和透过受造之物已经向全人类，人人全人类启示。可是人人都不认识神，因为人人都阻挡真理啊。二十一节开始说，不荣耀神，不敬拜他，不赞美他，不感谢他，反倒把一些受造之物当为是偶像来敬拜。因此二十四节到第三十二节三次保罗说上帝任凭他们。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到外邦人第一节前面的几节是讲犹太人的，讲到外邦人呢，没有律法的，他们呢犯了罪呢就不按律法灭亡。第十二节这里不是说他们不灭亡哈，没有律法的是不按照律法来灭亡，有律法的在律法之下的就按照律法受审判灭亡。而那些但是那些外邦人呢，他们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呢，他们没有律法，但是律法的功用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的良心呢会做见证的，有的时候呢是或以为是，有的时候是或以为非。就是说虽然没有旧约圣经神的律法，这些外邦人呢，他们的良心会责备他们，结论最后的结果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说一个行律法上的事而没有律法的人呢，他不可能有一种的确据知道上帝完全接纳他的。不过这里呢又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有它的功用的。好，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真犹太人受真隔离的是从心里面做犹太人，从心里面受隔离的。第三章一节到第二十节，这里保罗做一个结论，全人类都在罪之下，都在审判之下，都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呢，福音的坏消息讲到第三章二十节就结束了。第三章二十一节福音的好消息从这里一直讲到第八章好消息呢就是罗马书一章第十六十七节所讲那个神的义，这里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一二十二节又讲了神的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他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就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因他的救赎，世人可以白白的称义。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我们看见过挽回祭，就是耶稣基督平息了挽回，平息了父神的愤怒的意思，而不是挽回我们从魔鬼黑暗的权势到他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里，不是的。挽回祭是挽回父神的愤怒，而不是挽回我们从黑暗进光明。虽然挽回我们从黑暗进光明是圣经的教导，可是这个不是挽回祭 这个词的意思。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又借着信心，信心只不过是工具，所以呢，我们是没有任何可夸的。第四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一个例子，他这个因为信因信称义这个例子呢，就他这个榜样就成为我们所有信神的的一个模范所以第四章给我们知道信乃是称义的工具，而隔离就相当于今天的洗礼呢，乃是恩典的记号和印记。第四章第十一节印记、印证和记号。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耶稣来为我们死。因此呢，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呢，就有三件宝贵的福分。第一，与神相合，第一节；第二，进入到这个恩典中，我们站在这个恩典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地位是稳固的，是不变的，我们是站在恩典中，与神和好了，我们站在恩典中，神接纳我们。第三，还有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与神和好，在恩典中有欢喜跟盼望，这三种的福分呢，是在一种常常充满着苦难的生活中所经历的福分。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亚当和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两个不同的代表，不同的头，两位都是亚当，两位都是头，两位都是代表。但是亚当所带来的是众人成为罪人，罪进入世界，众人接受审判，结果是定罪，结果是死，而且死作王。耶稣基督一个人一次的义行带来的是众人成为义人，神的恩典临到众人，众人被称为义，对不起，众人成为义人，众人被称为义，因此众人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有生命。第六，而且在生命中作王，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每一个每一件事情，他们为他们里面的人，他们所代表的人所带来的，都是刚好是相反的。好，到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正如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上为我们死，然后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与他同死同死同埋葬，埋葬同复活的那究竟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什么时候呢？那改革中有两种的说法，荷兰的神学家比较偏向于认为呢，我们是在2000年前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美国的改革中神学家比较偏向相信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新的生命开始了，我们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第六章剩下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从罪被释放出来，要做义的奴仆，做神的奴仆，这样才算是真的自由。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从律法的捆绑释放出来了，不过律法是好的。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那律法呢但是律法一来呢，我们里面那个罪就活起来，结果我们就死了。那我跟各位已经分享过我个人的看法只属于个人的看法，是第七章前半是讲信耶稣之前的罪人后半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呢，是指基督徒。因为后半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保罗讲到我，他说他自己我这个字呢，大半都是指好的，他同意律法是好的，他不愿意犯罪的，他愿意不犯罪的基督徒这个真我是不愿意犯罪的，但是基督徒还是会犯罪，为什么呢？那我们说过蛮多的神学家的看法是这个是 罪性留下来的一个尾巴。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听了这个很不舒服，我们岂不是新人吗？是的，我们是新的人，但是我们的确在犯罪。那我们做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经所有圣经所讲的都要处理，都要面对。我们不能只偏向某一类的经文啊，我们是新人了，而不去看圣经另外一段的经文，特别是第七章下半。我们每天在那里挣扎，但是每天挣扎是不是就是两个人在里面呢？那又这个又不像圣经的教导。是的，有挣扎，但是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住在我里面。好了，到了第八章呢，保罗就讲到好多不同的圣灵的工作啊，特别包括圣灵与我们的灵做见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圣灵也是万事互相效力，虽然我们有苦楚也不足介意，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到好处，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这第八章有各方面的圣灵的工作，最后的结论呢，乃是说世界上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使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分隔隔绝。我们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学习就到这里为止。换句话说，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公义的神怎么使罪人成为义人。那神又怎么样使罪人成为义人呢？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然后呢，使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这些人呢，上帝称他们为义，上帝也把圣灵赐给他们。换句话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上帝赐给他们称义和成圣这两方面，神自己做成的工作，神亲自成就的恩赐。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保罗神学的讲义。那在讲这段看之前呢，让我解释一下，当我们听霍志恒或者是格里奇他们的圣经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先做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查经，我们才来看保罗神学的。格里奇跟霍志恒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很庞大的图画。保罗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要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树上的果子，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投生者。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宇宙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看啊，有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宇宙，新的创造 Kenekathesis。 那这个怎么样跟罗马书第一章跟第八章啊，到第八章啊调和起来呢？答案是，我们多年来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看着是对我们个人的得救而说的，这个没有错，这个是2000年来阿古斯丁、加尔文等等他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在这里做的圣经神学是要给我们看见这个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得来的救恩，就是称义和成圣。在基督里的称义成圣呢，也要从一个比较广的架构来看，比较广的角度，从律法的角度，从旧约圣经的角度，从旧约的应许到了新约成就应验这个角度，又要从个人到教会到宇宙，耶稣基督都是主。再来哈，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旧约圣经期待的伟大的救恩带来的是给我们个人群体甚至乎整个宇宙的背书。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 ion， 一个世代观或者说一个末世论。我们说这个是末世论，没有意思说这个就不是与主同死同复活那个救赎论了，不是的。这个救赎论呢，救赎包括个人的救赎，包括教会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成为毫无瑕疵的 心腹也就是救赎，包括最后有一天身体复活，宇宙要被赎。救赎有个人，有教会，有宇宙，这三个层面的。因信称义，在基督里，律法和灵，肉体和灵的征战，这些确实是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等等保罗书信的主题。我们这次课程的着重点乃是给我们看到这些书信的主题是整个保罗教导的主题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耶稣基督在宇宙，在全人类中他是主，而他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主。盼望我们这些的学习呢，给各位带来很新的看法。但是呢，假如暂时不能够完全掌握，暂时不能够完全消化，这样子教导弟兄姐妹，他们也不一定消化。假如事实是如此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再听、再看、再读，把这个大考考试写好了，再反复思想，再听三次到五次，然后看神给我们有多么大的多么强的感动，要分享哪一段。我们不需要急，马上不能够马上把这一切都想通了马上就教导，我们可以等候等待一段的时期。